好，今天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咱
你好，当兵好，
含着笑彼此问候啊。
含笑而死，莫名其妙，什么天了？是跟我们说什么话呢？啊，来吧，这个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什么题目？
啊，今天题目可真的不少、哎，
真的，我看了厚厚一叠，像字典一样。
哎，对对对对对，这知识丰富啊。
嗯，
首先呢是那个，其实有好几个奖啊，不是我们讲诺贝尔奖，大家都是众望所归吗？
对。
但是呢，台湾现在不是也有唐奖吗？也有。香港有邵逸夫奖，
对，邵逸夫奖，
对，邵逸夫奖的得奖名单出炉了啊！
哦，
邵逸夫奖很有趣，它是给的是，数学，
嗯，
生命科学跟医学
啊哈，
还有一个是天文学。
哎呦，这个很难得啊！啊，
对对对对，而且一个奖从100万美金涨到了120万，
120万美金可能已经超过诺贝尔奖了。
对，差不多在同样的数量级哈、啊
嗯。
讲完以后，说明年轻人听了这个节目就。决定要好好做研究。
嗯，邵逸夫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 Run Run 邵嘛。
嗯，对，应该是吧、啊，是拍电影的嘛。
对，
对，但是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赚了很多钱了以后回馈社会哈、啊，
是
鼓励大家做好研究。而今年的天文奖呢，是给了 LIGO、
就是、啊，
对，重力波的这个
激光干涉仪重力波观测站。
Yeah， 三个人，然后那里面呢有一个就是星际效应的原始故事提供者。
嗯，
及那个 Kip Thorne， 吉普索恩教授，
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反正都搞电影了嘛。
搞电影啊，不是？哎，大师兄，你怎么会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哈、啊？
不是，邵逸夫也是是吧？
哎，对，邵逸夫也是，所以特别是喜欢看的搞电影。
嗯嗯、对啊，
不是 Kip Thorne 当时去年10月份来的时候啊，
哎，
因为中研院找我去当他的讲坛的论坛主持人嘛，
嗯哼，
有机会跟 Kip Thorne 仔细讨论的好多事情啊。
嗯，
你知道那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念大学的时候，他所写的重力 gravitation 那本书呢，
嗯，
就已经是我们那个时候研究所的经典教科书了。
哦，
所以这个人的资历真的很深厚，
是
能够当面跟他讨教是很有趣的感觉啊。
嗯，
后来才发觉呢，他其实当初还真不是要去写电影的，
哦，
只是想去追一个好莱坞的女制片人。
嗯哼，
后来就让人家弄了去写电影了。
嗯哼，
但是也好，因为他的电影的影响呢，远超过他的科学的影响。
后来那个女制片人的下落了，
嗯，
到火星去了，
那变成他很好的合作伙伴啊，
嗯、
共同把电影制作出来啊、
嗯。
但是呢，我有问他说他电影在全球卖座情况怎么样，他说还好了，大概1亿人看过。
嗯哼，
我想，那我你知道这种叫什么？大春兄啊，
嗯，
庄子上面写不是河伯向海吗？
哎，
你转头看到了，自己以为自己很不错哈、啊。
对。
到了大海了以后才真的是望洋兴叹啊。
是。
那我们讲说我们发表一篇文章有那么30-50个人看着觉得好得意了哈。
嗯哼，按赞的有121个，哇，高兴破天荒。
对啊。
嗯，
然后你问他一下多少人，
1亿人
吧，1亿人看过。
嗯哼，
所以你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有影响力啊。
嗯
哼，呀，不管怎么反正很高兴帮 Kip Thorne 跟 LIGO团队高兴的，这个邵逸夫奖呢，或许也是一个指标吧。
是，
在3-4个月以后，等到诺贝尔奖到了10月、12月的时候开始宣布的时候，
嗯，
另外一个高潮了。
他们会避掉彼此，或者是不避重复吗？
他没有
不避讳重复吗，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他不会受到别的奖的影响的。就像你说，金球奖通常是奥斯卡的风向球
。
Yeah，
嗯，是。那除了这个天文学奖，你对医学奖和比如研究基因和蛋白那些，你没什么兴趣了？
不是没兴趣，不是专业，是不太好，不太好随意。
好像还有一个研究几何学的是吧？
对，数学，
嗯，
数学上面讲几何学，它的表示论跟理论物理学，
嗯，
对，但是这个咱们不熟悉，我们就
好，我们就撇
过。
我们今天的确内容很多，包括总部设在德国欧洲的欧洲南天文台 ESO，
欧南
最受瞩目的计划。
对 ，ESO 就是欧洲南方天文台啊，它、简称叫欧南台，
是
就摆在智利了。那智利也就是我们上次习惯的大春兄口中的阿玛那个天文台所在地啊，
嗯哼，
阿塔卡马。那这个是一个落成了以后，在2024年，
哎。
也就是8年以后，
哎，
顺利落成的话，那会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光学天文台。 现在我们所看到最大的呢，在过去这几年都一直还是夏威夷山上的 CAG，
嗯哼
，CAG One 跟 CAG Two， 每一个都是10米望远镜。
嗯哼，
美国德州有一个11米，号称11米的，但它是一个偏轴的望远镜。
嗯，
也就是它能够同一时间之内能够看到天区使用的镜面呢，并没有到11米那么多。
是，
所以不能算上一个真正比10米大的这个望远镜啊。
嗯、德州这个叫什么？
McDonald 吧，麦、应该也是麦当劳天文台里面啊、，Yeah， 我忘了林少浩名字，就是11米的一个望远镜啊。但是在过去这些年里面，美国其实干一个特大号的，跟日本嘛，应该日本合作摆在夏威夷啊，
是，
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 TMT 啊，30米望远镜，
嗯哼，
也就比现在的10米要来的大了9倍
啊，
因为讲的是面积嘛，
是。
所以呢，30米望远镜，那欧洲人一看美国人盖个30米的，欧洲人就心生不爽了。
嗯，
那说我要盖个2倍大的。
嗯，
在欧洲想2倍大，60米那是不得了的大啊。
是，
那盖不了，那太花钱了。所以欧洲，但是话又不能说出口了，又不能收回来。
嗯，
所以就是决定说，我不是盖个直径比你大2倍，我是盖个面积比你大2倍的。
啊哈，
面积大2倍呢，直径就大根号2倍。
是，
根号二就是1.414嘛。
嗯哼，
所以就是。美国人的30米乘上1.4，
嗯哼，
当初想盖42米的，现在稍微缩水一点，成了39米。
哦，
这样，
也就是说它的直径是39米宽的一个主径。
对，
啊哈，也就仍然是在阿塔卡马 desert 那个沙漠里面，是吧？
对对，就是那个地方的天气条件特别好。
嗯，
呀，所以看看8年以后，时间其实也过得很快嘛。大正兄，我们这节目做了多久了？
你简讯不少啊，
好，赶快简讯。对，
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小行星袭击了Arizona 的上空，在美国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是吧？
对，所以这就显示说，其实每天往地球大气层里掉的东西还真不少，
嗯，
多半掉到海里面去了，那剩下一小半的掉在陆地上渺无人烟的地方，
对，
终于有几个呢跟人能够看得到的。
嗯，
那这是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呢，在 Phoenix 也就是凤凰城到图像之间、
哦、是，
所以一个小行星穿越以后在空中爆炸，
嗯，
那它留下来的烟尘尾呢，让民众出门来看以后，在空中是扭曲的不得了，因为高空是有风嘛，
啊，
所以它那个烟尘尾呢就在天上画出了好多有趣的这个图案，
嗯哼，
有趣的图像，那这个应该是直径3米的一个小行星，
嗯哼，
3米也好几十吨了，
是。
那掉下来的时候还好没有砸到地面上，
嗯，
在空中就爆炸了。
哎，
仔细算一下，它大概那个威力呢，跟当年广岛的原子弹的威力差不多。
哦，只有几米直径啊？
哎，对，几米，但是它虽然是几米啊，可是呢，你整个算起来它的质量，如果蛮结实的话，大概几十公吨。
嗯，
几十公吨高速落下来，大春兄，我以前都不知道陨石落下速度有那么快。
是，
那学天文以后发现呢，穿越大气层基本速度大概就是时速7万公里。
7万公里，
对，7万公里的时速。所以你可以想，我们国中学的那个动能1/2 mv 平方，
嗯，
这 m 是几十公吨已经不得了了，
是，
那个 v 是7万公里的平方啊，
嗯，
所以那个数字整个那个动能是大的可怕的，所以它在空中爆炸的威力啊。大概是10000吨黄色炸药，
哦，那跟的确跟广岛的原子弹威力差不多了。
Yeah. 不过还好，就是它没有真的砸到地上，砸到人多的地方。
嗯哼。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大家知道这个危险是随时存在的。这还是个小东西，也就是太空监测网通常看不上眼的小东西。
几公尺直径，
yeah.
已经是一个大的原子弹。真是，你想想，它如果落在一个人烟稠密的都市区、都会区，不得了啊！
这就是前两年在西伯利亚车里亚宾斯克那个类似的东西了、
嗯、是。另外，美国政府可能在近期之内做出一项前所未有的决定，也就是批准一家民营企业主导的登陆月球计划。民营企业是这个句子里面这个新闻里面的关键字，是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在美国，至少在美国大幅领先的一件事情呢、嗯、是把太空科技的这些先进的技术呢转移到民间去了。
嗯。
然后呢用另外一个管道把 钱也把经费也转给了民间。
嗯哼，
也就是说，像我们大家熟悉的 SpaceX
是
猎鹰九号，我们现在一天到晚收到猎鹰九号的发射讯息啊，
啊哈，
也没有一天到晚了，三不五时就会收到，因为我们到了那个 Kennedy，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到甘乃迪太空中心去，不是说真的去啊，是在网上呢找到 Kennedy Space Center 的网站，
是，
然后 sign up 就登录进去啊，个人的 email， 那他这样的 KSC 那个中心有任何活动，
哎，
他就会送 email 过来通知你了。
嗯，
那最常收到的是 launch alert，launch alert 就是发射警告，
哎，
发射的提醒。上一次，我其实在5月26号知道他美国东部时间下午5点40分会发射猎鹰九号，同时要回收的。
哎，
还专心注意一阵子，后来呢，因为要忙着要出国啊，就没管他了。没有想到5月28号清晨，
嗯，
做了一个晚上的工作，到了早上5点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搜寻到 SpaceX 的那个网站啊，
嗯，
他就说了还有10分钟就要发射了。
是，
哎，我说奇怪，不是应该昨天下午台湾时间就发射了？没想到他延期了一天啊。
嗯，
啊，下午是美国时间，到了清晨5点40分发射。
嗯，
所以我就又看了一次实况，然后呢，成功回收到海面上。
是，
那上次我们说的垂直落下来嘛。
嗯，
反正就我觉得第一次啊，4月8号那次成功回收，那个叫运气。
嗯，
5月28号第二次。成功回收，这就叫技术了。
是，
那下一次是6月15号。
嗯，
如果再成功回收，
6月15号明天了。
对，6月15号晚上10点半，
嗯，
10点29分发射。那如果再成功的话，那就叫成熟的技术了。
嗯，
所以大家其实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一下，看实况发射，
是
蛮有意思的。但是这个民营的到月球去哈、啊，
哎，
那个公司叫 Moon Express，
月球快递。
哎，对，月球快递。准备呢是在明年的下半年，2017年下半年了，就要发射火箭。刚开始载的东西不多，9公斤，9公斤的仪器送到月球去跟地球通信。那好玩的是说，它那个登陆艇降落在月球表面的，就大概跟个手提箱差不多大小。
啊、uh-huh.
然后火箭是拿 3D 列印技术做出来的，
是，
就蛮有意思，就把这新的技术研发成本啊降低到。1-2千万美金就能做了，
嗯，
不像以前是几亿美金投进去登月的，
是。
所以如果说他能够成功登陆月球，然后从月球把拍照的图像传回来地球啊，那在跟美国这个 NASA 这个合约上就已经完成一个重要工作了。
是，在美国登月计划这个应该还有包含有相当多的拓展国力或者是增加国家资源的需求，对不对？
对，但是他现在美国人也不敢是说以这种军事霸权的角度去登月了啊，他必须要让联邦政府批准。
嗯，
原因就是说你不要民间机构随随便便跑去那以后呢就插旗圈地了。
嗯哼，
说那是我先到的地方，别人从来没来过。
是是，
这样，所以要避免大家有这种政治跟军事的目的。
嗯，
所以希望各国和平使用月球。而且大春兄啊，
嗯，
现在越来越多人看准的是月球跟小行星的矿藏。
哎，据说月球表面藏有非常大量的地球罕见的稀有金属，包括铂类，是吧？这个金字边一个白色的白，
对对对，
铂类金属以及未来能源的希望，氦三，可以解释一下这两种东西吗？
对，一般氦，我们比氢稍微重一点的氦，周期表上第二重的元素啊，氦是叫氦四，氦四的原因就是因为里面有两个质子，两个中子，
嗯，
所以它有四个。这样的粒子呢就叫氦四了。
嗯哼，
但如果你拿掉一个中子是氦三，那是一个放射性同位素。
嗯哼，
但是氦三呢就可以用在反应炉里面做核融合的原料。
嗯，
可是这个核融合的原料呢其实并不会造成污染跟辐射。
没有辐射。
对对对，这种核融合应该现在大家充满期待的是因为它是比较干净的能源。
啊，
是核反应里面啊，不是核分裂，而是核融合。
是。
它所造成的污染没有像核反应和分裂那么严重，
嗯哼，
所以呢，希望能够这样做。那月球表面的氦三，还有稀土金属，地球上很希望有的稀土金属，在月球表面其实很丰富，
嗯，
如果你解决了这个来回穿梭、运动、交通的问题的话，哦，那月球跟小行星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地球人的无尽藏也。
月球离地球也不远嘛，38万平方公里，
38万5千公里。
那为什么会它有那么多，咱们没有呢？
因为它砸出去的啊， 月球重新那些物质再组合并没有经过地球的沉积的过程。
嗯，
地球因为个儿大，所以呢当时熔融的这一大块地球在逐渐冷却的过程中，
嗯，
轻的元素留在表面，重的元素沉到中间去了。
所以可能现在都要挖深是吧，软土深掘，说不定有机会嘛。
大家现在觉得很深很深啊，就像我们说的一元素，我们不是说外面的陨石砸到地球上都会释放出 iridium 一这种元素吗？
一金字边衣服的一。
对对对对，当年的1980年代，阿瓦雷兹父子之所以说恐龙是被陨石害死的，就是在6500万年前的地层里面找到了大量的一元素，而那个应该是从外在天体砸下来的。为什么陨石的一多而地球上表面的一少呢？
是
因为一是比较重，沉到地球里面去了
啊。
所以月球如果是地球表面撞出来的话，
嗯，
大家现在接受这个理论撞击说嘛，
是
月球是表面撞出来的，当年撞出来的物质里面可能包含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元素嘛，
嗯，
很早很早期，所以呢月球后来凝固了以后呢，它表面就有很多这样稀土元素，而地球在凝固的过程中，这些稀土元素慢慢都跑到里头去了。
小女孩，喂，新兄，
春兄，
叫小女孩没叫你呢。
大卫好，
来，刚才我们还没说完呢哈、
啊。
登月既然是这个人类的进步，这个一个国家对月球的各方面的发展，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中包括军事，还有战略，还有很多资源的问题。刚才你说到了像一还有铀啊土啊锆是不是念皮是吧，金字边的皮一锆，对。但是还有一个话题也在我们今天的材料里面，那就是地球永远不会被我们看到的背面。
嗯，
谈谈这个背面。
哦，你说月球的背面嘛。
对。
月球的背面，其实刚刚我们讲到说要为什么要重新去月球啊。
嗯。
这跟60年代那个原因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嗯，
60年代只是展现国力跟发展科技，那现在很重要的，我觉得大春兄，你会不会觉得又有点重复当年过去700-800年以来哈？
嗯，
这些国力比较强的国家又把他们的手掌呢伸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去了。
嗯哼，
你知道哪里有资源就往哪去，
伸到太空，伸到月球。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看起来是月球是 reachable 是可以到的地方了。
嗯哼，
那月球上面一些资源呢，瞬间就都发亮了。
是，另外一个，你说你说，
你说，
另外一个活动那就是殖民，
嗯嗯，
推动人类殖民火星计划的荷兰业者最近表示，报名参加火星一号的最后100名决选参赛者，将要举行新阶段的遴选和测试。
嗯，
谈谈这个。
Yeah, 很好，这个计划其实当年呢，在网络上被人家称作是骗局啊。
嗯，
因为报名的有20万人，对全球140个国家来征求啊。
嗯，
20万人报名了以后呢，到现在为止筛选到剩下100人。
是，
我不知道他报名费收多少钱啊。
嗯，
要筛选到100人以后呢，还要在3阶段5天测试以后，人数减少到40人。
是，
40人里面24人到最后会拿到单程车票，
单程，
对，2026年以后，
嗯，
真正会开始着手做这件事，
嗯哼。
但是这个荷兰的这个殖民火星计划的业者呢，也没讲清楚是2026年就开始把人送上去了，
嗯，
还是说那个时候开始造太空船。
如果现在这个入选的人是25岁，
嗯，
那么到2026年已经34岁了，
嗯，对，
是吧？
对，
34、35岁了。那
但是还是有人也是去争取，然后有人也去买这些什么维珍航空什么的位子嘛，不是吗？
嗯，
对。但是有趣的是说，他这一个荷兰业者啊，
嗯，
光是你在这10年里面搞这些综艺节目式的筛选过程呢，就已经是一个卖点了。
他就是一个让人去做梦，但是做有没有资格来圆这个梦，这中间所有的赛事，这就是一个极限体力什么挑全能王啊。
对，我倒觉得他要找人去火星呢，其实他就像参赛者一样，大家要面临各种挑战过关
啊，
然后展现团队合作的能力。
哼，
所以你需要在小团体中能够生活下来，也知道怎么去找水，知道氧气。哎呦，这方面我倒觉得那个谁很厉害啊，
嗯，
岩火星任务的那个麦特戴蒙啊，
嗯，他是演员啊，导演很厉害，
他是可以种自己的食物啊，然后制造氧气啊，找水啊，
是。
然后呢，这个火星一号呢，这个计划到最后会剩下24个人，
嗯，
到底能不能去得了，还真不知道。
我觉得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影视噱头了，对不对？就像那个韩国的《Running Man》
啊，
《奔跑吧兄弟》这种。
对，不过美国 NASA 的认真的计划啊，2020年会有另外一辆探测车上去。
嗯，
那真正人送上去的是2035年。
是，
大真兄，然后那个 Musk 啊，就是 SpaceX 的老板了、啊。
对。
我们不是说他的梦想就是在2050年在火星上创造第一个人类殖民地吗？
嗯，
那现在这个 Musk 其实做了好多事情啊，还真的是到底儿就做得出来。
嗯，
你像说 SpaceX 的回收，
刚才我们讲回收的那个就是他做的。
对，另外一件事，在上礼这两个礼拜又特别夯的是高速铁路的那个引擎啊，
哎，
试验也成功了。
嗯哼，
而这个高速铁路是一个管状的，那个管子里面是抽真空的。
是，
然后呢？高速铁路的车子是用电磁方式浮起来的，
嗯，
不是磁浮，是电磁方式浮起来啊，
是，
然后用压缩空气往后头喷，
嗯，
它的速度，第一个要做的是摆在洛杉矶跟旧金山之间，
嗯，
那大概是600多公里吧，610几公里，我们以前在纽斯要念书，偶尔就开这个路，
嗯，
汽车开7个小时，
是，
那 Musk 是高速铁路呢，35分钟，
哈哈，
而且35分钟的票价多少钱？
嗯，
新台币600块，
便宜。
对，而且你看这个票价跟这个时间，大概 local 的飞机就完全给打趴了。
对，航空公司就会大量倒闭了。
对，然后 Musk 在测试火箭完了以后，他说了，这个计划完全实现不是10年，不是20年，
嗯，
是5年
啊，
5年以后就会大规模的改变我们对交通的认知了。
嗯哼，
不得了，对，
是，Musk 这个人也特别值得注意。
对，他现在才47岁啊。
嗯哼。我他本来是个数学家还是
啊？不，他本来就做生意的啦。
嗯哼，
这个 PayPal 他赚很多钱。
嗯哼，
然后开始做电动车嘛，
是，
后来搞太空，然后现在搞高速铁路了。
嗯，那个 Tesla 就是他
啊，对对对对，
对吧
？Yeah， 对。
好，我们来看看土星环13年来最大的倾角，这个倾就是倾城倾国倾斜的倾。
Yeah。土星环，我们说土星有一面环啊，
嗯，
但是大家可能不熟悉的是，那个环的角度对地球人而言是随时会改变的。
是的，
因为它环就是一面，它不是说土星自己本身在那边挖博，在那边上下自己在滚翻，不是，而是因为它那个环就是一个倾角，那土星绕着太阳走的时候，
嗯，
地球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啊，
是，
那土星环有的时候比较正面朝向我们，就像最近的，
嗯，
现在这一次了，那有些时候呢几乎看不见。
是它扁扁平平的，
对，
嗯，
而且它很薄很薄，27万5000公里，但是它的厚度也不过就是1000公里，
嗯，
非常非常薄的一个薄薄的环啊，
是，
但是呢很好玩的是有两种情况底下地球人会看不见土星环，
哪两种？
消失了，对，因为土星环本身就是冰晶碎石头灰尘嘛，
嗯，
之所以我们看得到一个环是因为它反射太阳光，
嗯，
这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这个薄薄的环侧面面对地球，
侧面面对地球，
就像一张纸面
对
地球，
对嘛？就是扁扁的，就是像一根针一样了。
对对，就是侧面面对地球一张纸的话，你完全只看了一条线了。
对，
那另外是当它侧面面对太阳，
哦，
因为它也没办法反射太阳光，
没办法反光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两种情况底下呢，土星环是会消失的。
嗯哼，
但后来我们就决定不要把这个天文学名词翻成消失。只是把它翻，因为它们并没有真正消失，
是
翻成逆踪，
逆踪藏匿它的踪迹。
对对对对。
可是它展现了最大倾角的时候，也就是那个形状像是一个压低了帽檐的墨西哥牛仔的时候，
哎，
感觉上它就很清楚了。
对对对，其实有点像我们以前小时候跳那什么乐乐球还是什么。
哎，对了，
对，然后在今年的6月初啊，土星刚刚经过了冲，
嗯，
也就是。太阳、地球、土星三个连成一直线，
是
最好的观测位置，然后又亮，
嗯，
然后又最大，
是
最接近地球，而且土星环是倾角最大、最好看的，
嗯，
所以这一次这一阵子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一阵只要天气好，不下雨晚上啊， 整个晚上看得到土星，
就是要有观测的工具啊。
对，有口径5公分以上的小望远镜呢，不但看土星，还可以看火星。
哦，
火星也刚过了冲不久，
是，
所以火星土星都好亮，火星明显的看到是红色的。
看样子还是最好是能够到你们天文台啊，还有孙老师那儿是吧？提供一些天文观测器材是吧？
咱这儿没有啊，天文馆有。
你准备一下。
哎，天文馆在周末的时候好像都有晚间观测，
是是，
如果天气好的话。
嗯，
好。
我爱的是酒吧。牛酒。我的嘞，哎，我来录音呢，从头进来，从头进来。
吹蛋糕，你要吹蛋糕？
哦，好，好，来，来，你放近一点。许过了，
许过了，谢谢大家，好，兄弟，
谢谢。我们全电台的气质都跑来了，好猛啊，我靠，来来来，所以嘛，人一年就过这么一天啊，不吓得我啊。意外高情绝对都无第二句的好康歹康加减冒着来鼻芒，世间亲像咱这马子实在无几个。我们今天也祝福小 S 生日快乐。
哎，大真兄啊，
哎，
快乐，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
哎，所以你也是双子吗？
双子
啊，双重个性。
双子，我跟你讲，这个双子座的人一般活到年纪越大，它里面的多重性越复杂啊，所以很可能你要去想象一个人身体里面有几十个人，而且互相调不拢。
好像人兽的两面，兽那面就出来了哈。
是是是，最大倾角看出来了，是吧？来来来，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也是在双子座期间
啊，
太阳黑子去哪儿了？
太阳黑子不见了。
对，
所以很特别的是，从今年开始啊，一直到现在也才不过半年的时间啊，就有4天是没有黑子的
啊。
那这种状况很少见，为什么？因为2014-2015才刚刚结束了太阳极大期啊，
是，
那你应该有5-6年的时间慢慢归于平淡嘛，那怎么可以第二年2016年瞬间就有几天黑子就不见了？
是，
我们看以前2009年啊，也就是上一个极小期的时候，那一年365天里面有260天是没有黑子的，
嗯哼，
2010年呢就变成51天没有黑子了，
是，
2011年2天。
嗯，
2012、2013都是0天，每天都有黑子。
是，
2014年1天，2015年0天，这都是极大期。
极大期，
太阳表面充满黑子啊！
哎，
350有磁暴，所以太阳很热闹。
是，
可是到2016年呢，一下到现在才不过半年，就有4天没有黑子了，所以这掉下来速度有点超过科学家的预测。
哎、好，那么科学家怎么去看这个周期问题呢？看是不是说要修正整个周期的理论呢？
应该是说科学家现在观察到这个现象啊，
嗯，
就有一点点倾向于，也不能说担心了，因为无所谓担心不担心，这自然现象嘛，
是，
太阳可能走向一个非常非常平静的极小期，
嗯，
就是它很迅速的从极大期就往下掉落了，没有黑子的状态了
啊。哈，
所以很多人老是说了，我最近常常看到这些不同的理论预测啊，说太阳是以比较快的速度进入了平静期，
嗯，
黑子的数目比以前少很多了，
是
呀， yeah, 所以不知道，就以前我们芒德极小期的时候呢，我们以前说过嘛，当太阳表面有70年完全没有黑子的时候呢，地球竟然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
嗯，
对，不过也好，如果
那是在康熙那一段时间，还是在宋代那段时间？
那是1650-1730左右那段时间、哦、
啊，那就是清初的这段时间。
对对对对，
嗯，
呀、yeah, ，所以也不知道。那如果说全球暖化是弄热了的话，现在太阳如果走向比较温和的极小期，说不定有一点点帮助吧。
嗯，也就是地球人的处境会稍稍好一点，
说不定、嗯。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大自然的大尺度的变化啊、
哎，
我们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的。
是。另外，引力透镜， 可以介绍一下这一个装置吗？
对，我们讲引力透镜或者叫重力透镜啊，那、
嗯、
就是您说这就是回到了宇宙学了、啊、
嗯，
遥远遥远的星系，那个光线四面八方出去呢，但是对着地球来的一些光线啊，通过了地球跟那个遥远遥远星系中间的星系
啊，
它会转弯的。
是，
就像我们讲爱因斯坦说光线绕过太阳会转弯嘛，
是，
那只不过现在不是一个太阳，而是2000亿个太阳，
嗯，
这一个大星系啊，
对，
那让遥远的星系的光线也会转弯，
嗯，
那有趣的是呢，它如果从上面来的光线转弯下来了，地球人看到了，下面来的光线的转弯也上来，地球人看到了，
啊，
可是呢，上下到达地球的时间不一样，
嗯，
也就是说，因为它如果没有完完全全排成一直线的话，
是，
你可能上面到的快一点，下面到的慢，
那你会看成两个天体吧？
对，而且看成两个天体有意思是什么？如果是天体没有变化，
哎，
那你就会看到上下两个天体了，一模一样的天体。
对对。
但是呢，如果那个天体里面有个超新星爆炸了，
嗯哼，
上面来的这个影像里头呢，可能今年爆炸了，下面来的影像可能20年之后才爆炸
啊、
哦，与它同样的光经过的路径不一样，
是，
等于是说上面走得快，下面走得慢，
是，
这对对科学来讲是多难得多宝贵的一个。时空调整的机器啊，
嗯哼，
你就可以看到同一个现象在不同时间两个地方不同发生。
你怎么知道它是同一个超新星爆炸呢？
因为
假万一、嗯、我们就是不管是测量或观测上会有没有可能会把它数多了？
不会不会。因为像这样重力透镜，如果说三个太就是遥远星系、中介星系、中介星系跟地球排得非常好的时候啊、
嗯、
那遥远星系可能会形成一个环、
嗯、
那就叫爱因斯坦环，或者形成一个十字架、
嗯、
上下四方有四个点、
哦、
中央有一个点，中央那个点还是它本来的点，
是，
但上下四方那个四个点呢跟中间那个点一模一样，是它四个多出来的影像
啊、哦、
但你如果拿望远镜观测仪仔细去看、嗯、这四个影像会发现它的光谱它的特性跟中央那个一模一样，
嗯，
所以不会认错，
是，
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个星系里面超新星遥远的地方爆炸了，
嗯哼，
你在上面这个影像先看到了，下面这个影像过几年之后又看到了，
是，
那两个影像呢拿望远镜光谱仪一看一模一样，
嗯，
所以它是不会搞错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历史重演，
哎哎，对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同样的爆炸但是分不同时间到达你的眼睛里面、
嗯、
这两个光线其实都不应该到达你的眼睛里面，
嗯，
就因为中间有一个中介星系在那搞鬼，
嗯，
让它重新转了弯过来，
这得多巧啊！
哎，真的是很巧，咱们无巧不成书吧？
嗯，是，
对啊。
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一分钟的时间。
嗯
，Rosetta 号在彗星上发现了生命起源所需要的关键物质，那就是
磷跟甘氨酸。
嗯，
是蛋白质里面常见的20种氨基酸里面啊最小的一种甘氨酸。
嗯，
那也发现磷是对生物组成去氧，我们讲 DNA 很有帮助的东西啊，
去氧
还有做细胞壁，对对对、嗯、DNA， 所以现在在 Rosetta 在那个 CG 彗星上面明确的看到这些东西的存在，
嗯，
所以像有很多人怀疑说地球生命是不是彗星从遥远地方带来的，现在呢在这个学说上又加了一个支持，
嗯、yeah. 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都是遥远星系星球上的什么东西、嗯、但是被彗星不小心抓来了，是吧？
应该是彗星把有机物质带来了
啊，
带来以后呢，在过程中或者到地球上重新合成了。
非常感谢孙维新先生，谢谢。
OK， 谢谢。
两个礼拜以后见。
好好。